书接上回，村里的这些人和称茄拔渣走了个面对面，结果没认出来。其实啊，也不怪他们认不出来，他们也认不出来，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没有称茄拔渣，只有钱，那能认出来吗？所以两下子擦肩而过。等遇到骆驼队一打听，大伙儿这个后悔，我的个天，你说说这不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吗？咱还搁这傻等什么呀？找他去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拿着这个鲜果美食花环，一窝蜂似的乌龙都来到了称茄拔渣家。结果到这儿，大伙儿一看大吃一惊，怎么呢？原来称茄拔渣家是大门紧锁，没人儿耶。大伙儿心说，称茄拔渣呢？人儿呢？走了？不能啊，你这个骆驼队都找他来了，金银财宝都带回来了，他人儿怎么能走？你不走活活的没见着个人呢。找找找找，满村开始找，结果没人儿。哟，大伙心说这可坏了，难道说称茄拔渣这十年在外面学会土遁了？要不然怎么活活的一个人说没有就没有呢？有人说了，会不会到谁家去串门去了？大伙一想，那也不可能，示范咱这头头脑脑的都在这儿呢，要说去谁家咱也都能知道，那可怪了事儿了。大伙儿正跟那儿议论呢，骆驼队那个领头的过来了。哎，我说诸位啊，你们议论你们的，这个跟我没关系。我们主人已经交代给我了，说我赶到这儿得把骆驼队啊牵到这院里。我说诸位，咱让让怎么样？让让，来来来，这关这关这关。感情这个领头的手里面有钥匙，到这儿一捅，哗啦一下，大锁打开。门分左右，可把骆驼就赶进院了。他们也进院了，这些邻居也跟着都进院了。大伙心说，干脆咱搁这等着吧，守株待兔，反正你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你总得回来吧。哎，对，一进院，大伙一想，那我们不能老搁院里待着，咱进屋吧。刚走到屋门口，就听里面有人打呼噜。嗯，大伙心说这是谁呀？啊，这怎么里面还有了人了呢？骆驼队的领队笑了，谁呀？这就是我们主人呢，要不然谁能在这正屋里睡觉啊？称茄拔渣在屋里，他外面锁着，这有什么可稀奇的？先到外面锁上门，翻墙而入，然后再回屋里睡觉。我们主人呢较轻，怕有人打扰，经常这样。嘿，大伙儿心说，你说我们这缺心眼不缺心眼？我们还到处找，找什么呀？可是称茄拔渣搁那儿睡着呢，这些人呢没有一个进去说把称茄拔渣呼弄起来，或者说把他叫醒的。为什么？有求于人。您别忘了那句话，看的不是称茄拔渣，是那些金银财宝。所以这些人呢毕恭毕敬，在院里边一站，我搁这挡着。打中午进的院，一直到晚上吃晚饭这点儿，称茄拔渣这才醒，在里面伸了个懒腰，又过了一碗茶的功夫，这才打屋里出来。出来一看，称茄拔渣也一愣，耶，怎么这么多人？没等他说话呢，大伙可围上来了，有很多人不乐意啊，玩称茄拔渣啊，你不够意思啊，咱不管怎么说，乡里乡亲的这么多年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块长大的，你说你给我们使这招空城计啊，你进屋外面把门锁上，你什么意思？哎，你这不就是不让我们找你吗？咋得了，我说称茄拔渣呀，你搁外面挣了钱了，就跟我们划清界限了呗。我们这些人都是穷酸相， 怕我们这点晦气沾到你身上，你就赔钱是不是？你干什么？你至于的吗你？啊，我们大伙来迎接你，来看看你。有人就说了，对，称街霸占，你这事儿办得不地道。那天在村口你也看见了，我们手里边拿着鲜果鲜花，那迎接谁呀？那不就是迎接你吗？你来了你就说你是称切巴扎不就完了吗？你非一个不说两个不说，弄得你不认识，二问你不知道，你这不是耍着我们玩吗？大伙儿啊满心欢喜热气腾腾的搁这迎接你，结果你可倒好，这点火被你夸嚓一盆水给浇灭了。你说大伙儿多失望啊，想当初我们一块儿长起来的，这多好啊，你怎么这十年跟外面你变了呢？哟，大伙是你一句我一句，都搁这指责称切巴扎。称切巴扎呢也没吱声，你们说你们的，你们说完了我再说。等大伙都不说了，称切巴扎这才说我在村里面呢，你们呢没有一个人是来喜欢我的，你们喜欢的是我家里的钱。我家有钱的时候你们为前为后，当我没钱的时候你们对我是敬而远之，甚至于我落了难连碗饭都不愿意给我，像躲瘟神一样躲着我，万般无奈我是背井离乡啊，那滋味好受吗？一点都不好受。你们知道这十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在你们眼里只有挣了钱的称切巴扎，而没有落难的称切巴扎。乡里乡亲的我们一块长大，街里街坊的我们时有来往，可是呢当我们家没了钱，你们大伙都变了脸，我是十分寒心的。走在村口我认识你们，可是你们不认识我呀，我有必要说清楚吗？我还有必要讲吗？你们看中的是钱财而不是我呀。称切巴扎啪啪啪一顿讲，把大伙都说没词儿了。那位说，那称切巴扎以后在这村还怎么过呀？人家照过不误，不是挣了钱了吗？接济村里面那些最苦的最需要帮助的，而且为这个村啊也做了大量的好事。至于那些势利小人，称切巴扎也不跟他们来往。这些人一看人都不搭理自己，一个个灰溜溜夹着尾巴都走了。各位朋友，正如这称切巴扎所讲的，世上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钱财而尊敬一个人，其实这种尊敬是不可靠的。称切巴扎是明智之士，看穿了世人这种趋利忘义的劣根性，予以揭穿。那么我们从中也应该有所收获。一个人如果单凭着钱财而获得的富贵，并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富贵。也许有人会认为，应当争取啊属于自己的东西。其实啊，有很多人不明白，人生富贵皆是前世与今世修善业而来，是有定数的。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只有寿命长而缺乏富贵，有的人长寿富贵兼而有之呢？这就是佛家所讲的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。这八个字啊，真正的含义是劝人呢，凡事心胸要放开一点，不要啊太刻意的追求富贵长寿，因为寿命和富贵不是勉强追求可以得来的。大家也不要认为寿命一定是一个定数，生杀之权完全操纵在命运之神的手里。事实上，一个人寿命的长短是决定我们的慈悲心和自己的行为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可以运用慈悲心和放生的方式来改变寿命。所以我们最好把生死由命的命解释为佛家所倡导的因果关系，这比解释为定数要恰当一些。同样的道理，富贵在天 也不能理解富贵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或者真正的富贵是在天上。佛家认为人生的富贵是前世和今世修善业而来，富贵不可妄求，世人呢却贪欲无穷，攀比不已。其实固然可以通过修善求得富贵，消除恶报，但是人生的富贵皆是前定，是因为我们通过慷慨的施舍、谦卑和恭敬心而种出的富贵因，有了因再加上自己的努力，就是辅助条件助缘，才会结出富贵的果。果就是果实或者果报，这个呢不是宿命论，而是对于世人的一种开示，要求人们消除那种互相攀比的妄念，安分于人生。所以把富贵在天的天解释为顺应天理，或者遵循自然存在的法则，就要远远超过解释为老天爷的意境要比较高了。佛教的养生之道认为人呢需要善待富与贵。佛教认为富贵在社会上有两种表现形态，一种是相对的形态，一种是绝对的形态。相对的形态是指的那些富甲天下、列位王侯的富贵，而绝对的形态是指人自身所具备的身心自在清净的富贵心态。第一种是有所得的乐，第二种是无所求的乐。第一种是混杂和短暂的乐，第二种是纯粹和恒久的乐。我们总是说人比人气死人，在这个社会里，大至全球，小到个人，其实富贵不等。有的人相对来说过的日子比较好，有的人呢相对过得比较差一些。如果我们把人和人之间的富贵差别进行这种比较，进行攀比，难免会产生一种烦恼。因为有了一种攀比的心理，就会造成竞争和我执，成为一种傲慢或者自卑。平民和帝王相比，富贵相去甚远，帝王和天人相比，又感到自卑和渺小。所以佛经上说，天上指甲的价值胜过人间阎浮提地，天上一阴之美胜过人间帝王百千种乐。所以富贵啊，不能贪求，不如随遇而安，知足常乐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给您说的这个富贵的故事。虽然如此，可是有很多人依然呢执迷其中难以自拔，甚至于丢失一个小小的物件也要想方设法尽其手段的把它寻找回来。那么他的这种方式是否可取呢？您往下听。说有一个人呢坐着船出海，一不小心把随身带着的一个银鱼掉到海里了。银鱼，水鱼，装液体的一个器皿，不是说鲜鱼鲜虾的那个鱼，盘鱼的鱼，水鱼的鱼。哎呦，这主人一看想捞来不及了，这银鱼啊坠了底儿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这好不样的东西你丢了，这多可惜呀！哪怕我送人，想说去捞已然不及，人船不挡他，船就走了，而且海水这么深，他一个人想捞回来可捞不出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干脆啊，我做一记号，我在这船上刻一印，就打这块这水，打这块这船帮掉下去的。所以没跟任何人提，他怕跟别人一说，别人坐条船再回来打这水底下把他那银鱼捞走了。所以跟谁也没讲，跟没事人一样，船一靠岸上岸办事也没立马就回来。紧接着的两个月时间里，他走了很多的国家，单说这一天来到一个叫狮子国的城外，发现呢在城外啊有一条小河，也不知道这水打哪儿流出来的，是源源不断。忽然间这主想起他钓的那个银鱼来了。哎，对呀，俩月前我那银鱼 打船上掉到水里，当时我记真真的，那个水的颜色和今天这个河水的颜色一般不二，根本就是一个水。哎，那我得找找我那银鱼了。当时我没空，现在我可有时间。当时那片海挺大挺深，这小河能有多深？想到这儿，脱了鞋，扒了袜子，卷起裤腿，挽上袖子，在这河里摸他那银鱼。那上哪儿摸去？有很多路过的人心说，这主干什么呢？逮鱼呢？有人说，啊，有可能饿了，在河里啊摸鱼呢，然后上岸烤着吃。就问他，哎，找到鱼了吗？你看鱼和鱼还同音。哎，你找到鱼了吗？这主一听，一摇脑袋，没有啊，找了半天呢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是找鱼呢？人家在岸上这主一乐，这不还用说吗？你说你这样子在那水里边摸，你不摸鱼你还能摸什么呀？哟，这主一听冷汗下来了，坏了，被他们发现了呀，会不会被他先摸走了？哎呀，这可不行啊。想到这儿，这主腾腾腾腾腾踩着水上岸了，不容分说来到岸上，这主面前一把把这主的脖领子薅住了。哎，你还我的银鱼。他这样一来，岸上那主懵了。哎哎哎，怎么意思？还什么银鱼？你下河摸鱼你关我什么事儿？我也没看着啊。再说了，那河里的鱼有的是，凭什么我还你啊？哎，你把那鱼还我，我的。什么是你的？岸上这主越听越迷糊，后来呀，等俩人掰开上说馅儿一听，这才搞清楚，感情俩人都误会对方了。人家说的是水里面游的那鱼，可是这主找的呢，是装液体的那种水鱼，是一种器皿，同音不同字，俩物件。等说开了，岸上那主可就忍不住了。哎，我说你这么大个子可真有意思啊，你疯了你还是傻了？你在哪儿丢的那银鱼？海里面？你现在在哪儿找呢？河里面啊。当初你海里丢的东西你现在跑河里来找，你能找得着吗？哎，那应该能啊，我看了这两片水都是一样，都一样就能找着。哎，我再问你，你是什么时候丢的那银鱼？俩月以前。对呀，俩月以前你丢的银鱼，你现在再来找，你怎么能找到呢？这主一听不乐意了，那不对呀，想当初我那银鱼掉下去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记号，掉到水里的东西是不会走路的，应该还在水底，我做记号那水和眼前这水是一样一样的，所以我搁这儿找也一定啊能找到掉下去那银鱼。岸上这主一听，虽然这水啊没什么区别，都一样，但是你两个月前在那片海里丢的，两个月之后你跑河里来找，这玩意儿能找到？那才见了鬼了。我劝你啊，别白费力气了，算了吧，那么大片海，慢说钓个银鱼，你就是钓块金子你也无处寻找，除非啊你能把那海水蒯干了，或许你能找得到，否则的话你就别做这梦了。可是不管这主怎么说，呵，丢鱼的这个就不干。感情你没丢了，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了，你不心疼了，你不找啊，哈，我还得找。说着一摸身又回河里，又搁那摸。岸上这主看了看，觉得是又可气又可笑，心说天底下还有这么迂腐的人吗？行，就算你有的是时间，但是你怎么可能找得到啊？哎呀，看来呀，这真是什么人都有啊。人家一想，算了，我还劝你干嘛呀，我呀办我的事儿吧， 人一转身走了。路过的人有很多，有很多跟那看一看，说几句话，人也走了。这主上来这劲了，心说这水都是一样的，我做着记号就是这片水，那怎么可能没有呢？我必须把它捞出来。咱呢按下他搁那慢慢捞，咱先不说，要说他捞啊，十年八载他也捞不出来。您也知道上哪儿找去，在中国有一个很相似的故事，叫刻舟求剑。坐船的时候宝剑掉下去了，在船帮上刻个印儿，我打这儿掉的，等船一到岸，顺着这印儿下水来摸那宝剑，使船的就笑话他，那宝剑又不能跟着你船走，虽然是打这儿掉下去的，可是你也找不到啊。这些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，有人说这道理我知道，你是想说这些人都缺心眼儿，一根筋，死脑瓜骨，刻舟求剑吗？得笨到什么程度啊？其实像这种人呢，并不完全是一根筋，其实这种人是财迷。您细品品是不是这样，一把宝剑也好，一个银制的水鱼也好，其实他们更舍不得的是这个财的丢失。倘乎现在有人说，哎，我送你一个一模一样的，跟您说这主十有八九还得在那儿找，因为在他的心里会有这样一种想法，倘乎那个鱼不丢，我不是又多了一个吗？我就变成有两个银鱼了，不行，我得把那找回来，因为现在我有两只银鱼了。所以啊，话说到底只有一句，这种人呢，把这种钱财看得过于重要，觉得呀，我应该拥有这个银鱼。可正如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样，佛家的这个富贵，各位要随遇而安，要知足常乐，只有知足才可能快乐。至于所享用财物的多少精粗，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众生都不要因为享用较差的财物而感到烦恼，不要说因为我丢了一件财物就感到悔恨，希望大家能够以一种平常心来对待这些身外之物。